一个礼拜天见面，但是每一个礼拜天并不是同一天。日子它是往前推进，那整个历史是跟着我们走。在上个礼拜礼拜五，我们的交通中曾经提到神的管教的问题。后来我觉得可能我们对神的管教还有一些模糊不清，或者是认识有问题的，所以我想今天早上再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神的管教。那我们需要不需要常常有神的管教？管教我们都认为那是小孩子所接受的一种教育方式。我们对管教的看法都是消极的，我们也认为是一个人在行为上有偏差的时候，神的管教才领导我们。其实这样的认识，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再来看一点关于神的管教事情。还有我想首先这个和弟兄姊妹说明的，就是神的管教就是神管教的范围，在神的管教范围里才会有神的管教。如果我们是在神的管教范围以外，没有管教的，也就是说你做什么可能你都自己不知道，你现在走的路是不是对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管教这件事情是一个范围，神的主权所能达到的范围。我们先来看一次的圣经，生命记第八章，差不多圣经就从这里开始给我们看见管教的事情。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世争夺，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一次，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赐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担心你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 这是我们再看同一章十六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那这个是第一次在旧约圣经里所出现的。那我们或者再看另外一次的圣经来补充一下，十一章第二节，你们进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你这样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胆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和跟他们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这一切的大事。我想暂时我们先读这两次的圣经。那在十一章这里大体来讲，摩西啊把整个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旷野一直进入迦南地的整段的历史都列在神的管教中。他也给我们看见这些百姓的儿女们因为没有看见过他们的历史，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段神的威严、大能和管教，所以摩西不向他们说话，摩西只向那些经过管教的这一段历史的人说话。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经过神管教的人，他会有一段的历史，他是遇见神的人，虽然他也可能是遭难的，他也更多经历平安的丰富喜乐事情却发生了。他看见人的本性，但是其中也有一点他特别讲到，这一切的管教领导他们没有别的，就是神要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内心什么呢，他是不是真心看重神的话，愿意遵循神的话。那我们从这里看见呢，管教和神的话之间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啊，人的心呢偏离神的话语，也就是偏离神的道路，所以神借着管教要把人的心再一次往回到对神的话语 有一种真正的看见，有一种的顺服，有一种的接受。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看见神的话就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讲啊，没有经过神管教的人，他是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心意，不认识神话语的价值。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圣经里，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你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的，就是他提到玛拿。玛拿，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他们所吃的就是这个东西。玛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当他们开始接触玛拿的时候，第一天吃玛拿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一天，40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不知道玛拿是什么。就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来读旧约的历史，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玛拿是什么，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玛拿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意思，也许那是属灵的意义，因为主耶稣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他吃玛拿并不感谢神的。40年，他们发生了很多很大的问题，都跟玛拿有关系，就是他们受不了吃玛拿。玛拿在圣经的描写里，好像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又有点像有蜜的味道，蜜的甘甜，那吃在嘴里头应该都是很舒服的东西。但是以色列百姓吃玛拿吃到发脾气，他们吃玛拿吃到一个地步造反。他们在旷野背叛过神，就是因为吃玛拿。我敢相信呢，直到今天呢，还是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玛拿。你从圣经的描写里头，你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可以总结神的话语来说，那一个东西是特别对神的百姓是一种的试验。那个东西降下来，特别要为着显明人的心，而且就是40年之久，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从一面来说，那是生命的粮食，是神的供应，但是这个供应不是地上的，不是众人种出来的，也不是人做出来的，这个完全是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又是为着做身体的食物。他不是说做你心灵的食物， 所以神在玛拿的试验底下40年之久，不只是试验神的百姓的内心，把他们里头的那一些埃及做奴隶的那一种生命，那一种的思想，那一种的观念，整个的把它熬炼出来，试验出来，把他里头做奴隶的那一种的悖逆的一种性情，背叛神、反对神的那一种性情完全显露出来。我读神的话语，我深深觉得玛拿有两面的意义，可以带给吃的人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个接受神管教的人，和一个不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他对同一种玛拿却有完全不同相反的反应。一个接受神管教的人，玛拿是他的生命，是他生命的供应，是从神那里来的饱足，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但是对于不愿意受神管教这样的人，玛拿是显明他里头的本相。所以这让他知道他真实的光景。所以我说，直到今天，我不知道，但我想大体上的基督徒还是不清楚玛拿是什么。玛拿的意思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我说直到今天，那我们刚才也说到摩西啊，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出埃及一直到旷野40年，一直到进入迦南地，这整段历史都把它列在神管教的范围里。在神的管教里头有试验，有熬炼，有显明。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说这里头在旧约圣经里神的管教特别显在要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的认识。他要神的百姓对神的话语的价值，他的永恒不变的性质，他的那个他带着一种权柄和能力，和神话语中那个真实有一种的看见，好让神的百姓不只是尊重神的话语，也能够遵循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当作宝贝。本来这是应该的，全能的神，创造万有宇宙的神， 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这整个世界就是这样造出来的。这整个万有，奇妙的万有，就是借着神的话所产生的。所以在万有里头的运作，尊重神的话，尊重神的律例，尊重神的法则是应该的。看重神的话语，想要去遵守神的话语，甚至于说是爱神的话语，爱神的律例典章，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人堕落了之后，没有，我们身上可能有很多的特点，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拒绝神来管理我们。我们拒绝万有被造的那个原则，我们一直抗拒这一点。我们是从内心里头抗拒神的话，不愿意。我们会在口头上尊重神的话，但是到了试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是神的话对呢，还是我的感觉对呢？到底神有全能呢，还是我的环境有全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事情就显出来。我们呢，一定放弃神的话，神的法则。我们一定站在自己的利益这一边。所以呢，我们许多的功课都学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一再的学习，但是都没有学到家。也许我觉得可能没有人教导我们对神的话的那一种的尊重，但是你去看了旧约圣经，所有先知、律法、典章，他们所有一切的服事，差不多都是集中在神的话语上。凡是尊重神的话语的，他一定兴旺；凡是藐视神话语的，他一定失败。这个原则是在历史上是不再的重演，不断的重演。但是很奇怪，人就是一个不受教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受教的一种生命。你如果看箴言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方面呢。也许我们读几次啊，可能对我们的在认识上会有一点帮助。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这些智慧是讲约伯记、诗篇、箴言这一类的诗，他常常把一些用简单的话语把一些事情说得很清楚。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神管教你是带着惩治，惩就是惩罚，这里当然是有审判，治就是管理。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说在神的管理中受到神惩罚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问题不是弟兄姊妹我想应该这样子讲，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并不留意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和神的管教有关系。我们非常的忽略了这一点，我们把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当作平常，或者当作是离开如此的没有什么稀奇。有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倒霉，如此而已。你从来没有办法从全能的这位神的管制中来看在我生活上所发生的那一些事情，无论是大的小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样说起来到底有多少事情，有什么性质？我说神所做的事情啊，他是随从己意，他自己想要怎么做怎么管理他就怎么做，没有一定说在什么范围里头他不做什么事情。只要事情对我们归回到神的心意中，只要是这样的事能够促成我们的心全然归向神，神任何事都可以做，包括你生病，包括你撞车，包括你的家被小偷光顾，没有一件事情只要对神的儿女有意志的，神通通都做的。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大会想到这是神的慈爱。就像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吃到玛哪的时候，他不会说这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看顾，所以我们越吃玛哪我们越赞美神，不是。你所遭遇的不幸通通都在神的管教范围里。若是你和我所遭遇的事情不在神的管教范围，那就是说我这个人基本上都不在神的管教中。 也就是说神的主权呢不会运作在我身上，因为我在那个范围以外，我是不适宜他管教的范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基督徒，我们又很不喜欢让人家知道说我受到神的管教，我们很怕人家知道我受到神的管教，我生了这一场病就是神在管教我，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羞于让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受到神的管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受到神的管教，表示神爱你，表示神很在乎你，神很看重你。地上的人千千万万，我是其中的一个小虫，他还细心质疑我，而且质疑到我的生命需要他来亲自来管教我，把我带回到他的心意中。你说这到底什么事情？这到底在说明什么？这个受到神看重，看重我，神爱我。神不让我随便流失，神不让我自己或者让世界把我拖走从神的光中。那我们在互相这方面，我们再来多看几次事情。诗篇九十四篇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有福，你所管教、你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神照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管教我们，你这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我再说，神看重你。我们再来看，多看几次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这个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 这些话我们都不需要解释，我们读了我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也提到啊，神的责备是在我们的内心里，管教是在外面环境。当我们的内心呢听不见神的责备的时候，你做了一些事情你自己不知道，但是神在你的心里头责备你，在你的良心里头责备你，你听不见责备的声音，神的管教就领导你。简单的讲，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很放肆的，我们放肆，甚至于我们放纵，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形，圣灵在我们里头向我们说话听不见，他责备我们也听不见，然后神的管教就领导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神的管教都是不好看的，我是在说神的管教不会是舒服的，不会是说神管教我很喜乐，常常神的管教领导我们使我们很痛苦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痛苦我们就不知道神正在管教我们，向你说话你听不见，可能也不一定听不见，你也听见了，但是你不在乎，把它放在一边。多了，然后神的责备就临到你，让你在内心里头深深感觉到责备。我不应该这样过日子，我不应该这样想话，我不应该这样做话。但是呢，也许你还是把神的责备摆在一边，或者你不知道你内心现在的感受就是神在责备你，所以你继续的放松，继续的放肆，继续的放纵下去。我说接着来的就是管教，如果神爱你他不会放松的。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千万不可轻看。你受到管教的时候，最好把那个管教带到神面前来，好好祷告，向神祷告。你可以从为什么开始祷告起。你也可以和神理论，你可以说，如果你是认真的话，你应该向神说话，让神亲自来回答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我们再看箴言十二章第一节，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粗锐。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箴言就是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很简单，很扼要，让人一看就清清楚楚的这一类的话。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你说讲的多妙啊！我从管教里，我得着知识的；我从管教里头，我认识神的；我从管教里头，让我知道我以后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喜爱管教，所以喜爱管教。但是这里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粗锐。你知道啊，这个粗锐啊，粗锐是什么？粗锐不是骂人，不单单是一种骂人的话。粗锐就是没有灵性，没有灵的。像这些动物，它所以被称为粗锐，因为它里头没有灵。人不是粗锐，是因为人里头有灵，这个灵可以认识神，可以让神把它提升到神的境界里，因为它里头有灵。除锐没有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粗锐没有办法接受管教的，因为他没有灵，所以神也没有办法责备他，神也没有办法向他说话。人不是粗锐，是因为我有灵，我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我可以感受到神的责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人因着他摸不到灵，他虽然有人的形象，但是本质上来讲他是粗锐的。我再说，这个不是骂人的话，这个只是告诉你告诉我，我里头缺少一个东西，而且非常重要的东西。你所以是一个人，就是因为你里头有那个东西，那个是在万有中最尊贵的一个东西，一个器官，一个才能，一个才干，一个天赋，就是我有灵，所以我不是粗锐。我如果没有灵，我有人的形象，我还是粗锐。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粗锐，在世界上的人里头有很多的粗锐。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粗锐。我们再来看一次，13:18，弃绝管教的，必致 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你看这个思想观念，何等的清楚，何等的清楚。我们就是要把神这些话摆在我们的心里头，细细去思想，细细去思想。我们应该是读了再读，读了再读，弃绝管教的必自贫受辱。就是说你会变成一个贫穷的人，如果你弃绝神的管教责备，你是一个贫穷，你会成为一个贫穷的人，而且受辱羞辱，你会受羞辱的，你会常常受羞辱的。有时候是人羞辱你，有时候是你自己羞辱你自己，你自己的作为羞辱你自己。而且你会越来越贫穷，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尊荣就是尊贵荣耀的地位。所以你说神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神的法则和我们的感觉相差有多远？我们所藐视轻视的东西，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我弃绝管教，我会自贫落到贫穷里，而且要受羞辱，领受责备。就是当神来责备我的时候，我能够很谦卑的来接受他。我知道神在向我说话，他正在向我说话，虽然这些话很难听很难接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真是神在向你说话，你应该有一种完全阿们神所说话的那一种的心，你必得着尊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都想不到你会得着尊荣。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尊荣，但是你能够这样谦卑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责备，接受神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得尊荣，你一定会得尊荣。我们再看一次的圣经，这里这个也很好，十五章第五节，欲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从四面八方，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谈到 管教，神的管教和接受神管教，他的前恩后果。欲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知见识，就是他是一个通达的人。拒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切实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你把它收集起来，把它一条一条的把它写起来，你天天看，天天看，对你有益处。你借着神的话语来祷告，向神祈求，不要让我做一个愚昧的人，不要让我的行为使我导致贫穷，使我导致羞辱。条条大路都是告诉你，你要怎样子，你才能够达到尊荣的地步。好，我想旧约的圣经大致上我们这样拿几次，我们读一读，这给我们那个观念越来越清晰。我应该怎么样，我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转变，既然我的思想我的观念转变了，我的态度我的选择我的价值观念一定要随着改变。那我们来看呢，新约圣经怎么样说？新约圣经呢，它用新约的话来解释管教责备的问题。看希伯来书12章这一段话语，差不多是在新约圣经里头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段落，很重要的。它不像旧约圣经讲一句一句话，它是整篇讲。12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12章第5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这一段话就是从这个约伯记那边出来的箴言，我们所看的那些第7节，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吗？这里顺服他的生，就是顺服他的生命。我们顺服神的管教，会使我们得着生命的。啊，这个是新约的话了，这个不是旧约的话，这是新约圣徒的一种的经历，一种体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命吗？身心之父都是随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次，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这一点也是在新约里头加进来的，那是另外一种话，是对新约的圣徒说的。就是说，我们接受了管教，我们所得着什么医治呢？这个医治很大的，这个医治就是说，使你有份于神的圣洁。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也接受神的管教，你也有神的本性，那种圣洁的本性。我们是凡俗的，我们是粗俗的，我们是天人，是肉体的。但是我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不断地接受神的管教之后，我就在这管教的过程当中，我开始起变化，我的生命开始起变化。不只说神的生命进到我里头来，而且我的生命就一直不断地起变化，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神。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这些都是新约的话，新约的应许。你接受了管教之后，在你身上会产生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平安，你心里头有平安，会结出义来。啊，这节圣经使我想到另外一节圣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看。这是在启示录最后一部分，最后的一部分，19章。启示录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就是那一个平安的果子，那个义。也就是说，简单的说， 羔羊的心腹，他所穿的那一套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从神不断的管教中所产生的。我在说神的管教受到圣徒整个的生命的历程，就像旧约时代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着要把他们带到丰满之地。在新约也是一样，羔羊的心腹所穿的那一套，所表明所彰显的那一套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从大患难中，从神的管教中所产生的。为什么神不放过我们？为什么神这样的认真的对待我们？没有别的，那个终极的那个目的，就是我到底是谁？为什么他这样管教我？他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他这样管教我？因为你是羔羊的心腹，我是羔羊的心腹，你和我注定要穿上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是为这件事，你也是为着这件事情被神呼召，被神训练。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都是在神的管教中，神管教我们，表示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他心意，他的心意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完成。我想我怀疑就停在这里，还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你是一位测不透、无穷无尽、完满的一位。你也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一位，你定下了旨意，你一定要完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被你拣选，被你呼召，被你赐造，被你管教，被你责备，被你教训教导。我们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地上这样看重我们，但是你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却是这样的看重我们。我们除了要感谢之外， 我们实在是没有话说。我们除了敬拜之外，我们也实在是没有话说。亲爱的主，我们要把我们余生的年日全然献给你，求你在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钟继续不断地带领我们。若是我们有什么悖逆你的道路，偏行己意，也求你更清楚地责备我们，管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奔跑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说 Amen。 感谢主，我们就会停在这里，默祷散会。